第八集，第二章，人民的动力，免费的太阳能和风能。三，德国的电力公司并非特例，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目前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技术的制造和安装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7年，中国对其的投资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的 45% 以上。新华社2012年12月报道称，李克强总理阅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并指示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2013年至2018年，当时担任广东省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中心的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不久担任中国副总理的汪洋也提及该书，这也推动了该书思想的传播。后来，我于2013年9月、2014年10月、2015年10月和2016年3月四次正式访问中国，会见了汪洋和来自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的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共同探讨中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转型。在访问中，我感受到中国为确保在部署第三次绿色工业革命方面的领先地位所下的决心。在我2013年9月首次访问中国的三个月后，中国宣布了一项大规模的财政承诺，在全国建立数字能源互联网，确保中国几百万房主和公寓住户以及成千上万家企业能够在住宅建筑、商业建筑、工业建筑的内部和周围利用太阳能和风能自己发电，并在国家电网上共享盈余电力。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发表了题为《智能电网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描述了中国实施电网数字化并将其改造成能源互联网的宏伟计划。点对点横向扩展的分布式协作能源基础设施将改变中国的经济生活，同时确立中国在下一次重大经济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刘振亚董事长宣布将能源互联网作为新经济时代的洲际骨干网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决定性时刻。他还表示，如果我们能牢牢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的地位。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宣布，中国承诺到203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和风能，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 20%。 这一举动震惊世界，行业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对世界电力行业的年度长期经济分析认为，到2050年，中国 62% 的电力将由可再生能源提供，从而使中国受益。这意味着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大部分能源将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生产，从而使中国和欧盟成为全世界生产力和竞争力最强的两个商业地域。中国在第一代太阳能和风能转型中紧跟欧盟之时，中国绿色能源有远见的开拓者汉能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和军在第二代绿色能源应用方面也走在全球前沿，汉能集团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太阳能薄膜生产商。李和军在其著作《中国领先一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中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强大定位和见解深深地打动了他，特别是关于太阳能更适合未来的独立分布式生产的论点。2013年9月，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李和军邀请我到北京，与中国20位关键政策领导人、思想领袖和企业家分享可再生能源的愿景、理论和实际应用，以及中国在下一次能源革命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这次会议是一次开创性活动，有助于激发人们支持中国领导人关于创造生态时代绿色商机的新使命。快进到2018年，汉能集团在薄膜太阳能技术方面已经领先世界，新推出的太阳能物流配送车配备薄膜组件，每天可以行驶100公里，目前已经上路使用。汉能实现的 29.1% 的太阳能转化率还保持着太阳能利用率的世界纪录。同时，该公司为无人驾驶飞行器、背包、伞等一系列物品配备薄膜， 使个人无论去哪里都能携带太阳能，为大部分活动提供动力。中国可再生能源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达到380万。在未来30年里，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技术相关设备的制造、安装、维修，以及国家电网从以化石燃料和核能为基础的机械伺服系统向数字可再生能源互联网的转型，还将增加几百万个就业岗位。美国的电力公司刚刚开始追赶欧洲和中国同行。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是美国人口第7大城市，其公共电力公司 CPS 能源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市属能源电力公司，也是该市财政收入的主要贡献者。2009年， CPS 能源公司和圣安东尼奥市邀请我们 TIR 咨询集团的团队共同制定一项总体计划，帮助大都市区率先完成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零排放基础设施转型。我们的团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25名专家，分属信息通信技术、可再生能源、全球运输物流、建筑建设、城市规划、经济建模和环境设计等领域。 CPS 能源公司的团队由其首席执行官奥罗拉·盖斯领导，日常工作由时任可持续发展主管、现任 CPS 能源公司首席运营官的克里斯·尤格斯特主持。制定路线图用了几个月时间，当时圣安东尼奥市的能源未来有2条路可选。自从1979年三里岛的核反应堆熔毁后， CPS 能源公司成为美国第一家委托建造2座核电站的公司。在我们去之前，该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核电站的建设。此外， CPS 能源公司的未来计划同样大胆，该公司力图将其应用于全州大规模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并且已经开始进军这些新能源领域。圣安东尼奥市已经有人反对在附近建2座核电站，他们担心核电站可能会出现成本超支，危及 CPS 能源公司和圣安东尼奥市的收入，因为其他核电站设施在建设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针对成本超支的潜在风险， CPS 能源公司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报告预测，当核电站落成时，其最终成本可能比最初的估值要高50%。当时我们的咨询小组敦促 CPS 能源公司抓住绿色能源这个机会，我们认为风力发电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所以仅凭风能潜力，未来德克萨斯州的绿色零排放能源建设就能一举成功。德克萨斯州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声名鹊起，是因为它曾是美国和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州。我们认为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如果德克萨斯州大胆转向风能再加上太阳能，可能会使该州重新定位为美国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州。 CPS 能源公司在这次内部对话期间获悉，负责监督核电站设备安装的日本东芝公司刚刚预计实现该计划的成本将比最初商定的价格高出40亿美元，达到120亿美元。危机接踵而至，尘埃落定之时，圣安东尼奥市和 CPS 能源公司因为经济损失严重退出了核协议，从而为风力发电打开了大门。结果证明这个商业决定实属明智。目前建造和运行核电站每兆瓦时的平准化度电成本最低为112美元，而前面提过，风能发电每兆瓦时的平准化度电成本最低为29美元，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发电为每兆瓦时40美元。不过很显然，不是所有电力公司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唯一在建的新核电站是佐治亚电力公司的沃格特勒核电站。这座核电站最初合同中的造价为44亿美元，现在项目工期已经比原计划推迟了5年，并且造价飙升至270亿美元，按任何标准看都是巨额成本超支。一些民选官员仍然支持全国建设新核电站，此举着实令人费解。与此同时， CPS 能源公司在过去的8年里一直在德克萨斯州开辟道路， 与牧场主协议在平原上建设风力发电厂。现在，德克萨斯州的牧场主在牛群长羊的牧场上经营着风电厂，畅享第二份收入。德克萨斯州目前是美国领先的风力发电州，其装机容量在全世界仅次于五个国家。2017年，风能发电量占德克萨斯州总发电量的 15%，与欧盟目前的绿色能源发电量持平。2016年3月31日 CPS 能源公司的报告称，圣安东尼奥市 45% 的日常能源需求是由七个签约农场的风电满足的。德克萨斯州永冒风险，坚持认为风电将重塑孤星之州，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大部分任务，这种果断和勇气值得我们学习。德克萨斯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一样，为美国其他48个州树立了榜样。他们可以在同样的绿色能源环境中大展拳脚，在未来20年里带领美国进入由太阳能和风能组成的几乎 100% 可再生能源的王国，同时提高能源效率。安妮·普拉马基尔是美国绿色能源转型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他多年来一直担任为芝加哥服务的大型电力公司联邦爱迪生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也是现在美国艾克斯隆公用事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艾克斯隆旗下有六家企业，包括联邦爱迪生，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和电力配送公司。2016年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举行的能源思想峰会上，普拉马基尔发表主题演讲，他提到公司两年前召集电力行业的一些利益相关者，讨论如何提高电网的智能化水平。尽管许多领先的能源管理公司和咨询公司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见解，但是他认为，在阅读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前，这项工作缺乏统一的概念。他研究了我们20年来在欧盟参与引进的生产和管理绿色能源的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模式转变带来的新型供应商用户能源服务商业模式，然后思考了这种方法怎样适应美国的电力网络。普拉马基尔在演讲中说，这有点像玩拼图游戏，把所有的红色拼图堆在一起，以及把所有的蓝色拼图堆在一起，你差不多能看出来怎么拼，但是还没拼起来。然后突然间，在我们开始学平台经济之后，这些东西开始拼凑起来，我们也恍然大悟。在美国新一代熟悉可再生能源生产和配送的数字平台能力，并愿意接受推动社会进入零碳未来的颠覆性新商业模式的电力公司主管中，安妮·普拉马基尔是第一人。太阳能和风能大举进入市场，将对化石燃料行业及其配套电力行业的转型造成多大冲击？德国政府曾委托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制作一份比较化石燃料生产消费和可再生能源未来生产消费的预测报告，并在2017年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发布。报告中有一部分用情景推演了从化石燃料驱动的文明加速向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社会转型可能造成的搁浅资产成本。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对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和能源效率部署的速度，采用双时间轴情景预测，来评估每条时间轴将如何影响上游能源、发电、建筑和工业等，约占今天与全球能源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4的三大主要责任领域的搁浅资产规模。在第一种称为重绘地图的情景中，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加速部署，2015年至2050年间将减少排放量，使全球温度变化比工业化前高出2摄氏度以内的概率维持在2/3。在第二种称为政策行动延缓的情景中，2030年之前保持现状，此后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确保在2050年之前，全球能源系统保持在同样的排放预算之内。在第二种情景中，如果化石能源的资本支出保持不变，一直持续到2030年，那么化石燃料搁浅资产总计约7万亿美元。而在第一种情景中，化石燃料搁浅资产损失为3万亿美元。 搁浅资产将占目前石油上游产量估值的 45% 到 85%。 发电方面，在第二种情景中，与化石燃料相关的资产总额为 1.9 万亿美元，而在加速提前转型的第一种情景中，化石燃料搁浅资产为 0.9 万亿美元。数万亿美元的亏损前景触目惊心，当涉及伟大文明的兴衰时，过去的资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未来的负债，给后人造成负担。由于通信、能源、交通运输技术的新革命遥遥无期，而导致一种文明崩溃的事件，历史上并不鲜见。幸运的是，这一次强有力的绿色基础设施新革命将撇开旧的基础设施，同时创造机会，让地球人生活得更轻松、更可持续。